乾隆听了刘统勋禀奏刘康的事，没有马上说话，他倒背着双手在殿里来回的跺着步子。刘统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刘统勋在畅春园当书办的时候见过康熙皇上，他接见大臣的时候常常是一边徘徊一边沉思。雍正皇帝呢，性子比较急躁，踱步的频率特别的快。这个乾隆皇帝却不同，任何时候见他都是一副雍容大度的神气，每次听臣子奏事都是端坐不动，有的时候能坐上一两个时辰不动。可是今天他却一反常态，绕室徘徊，可见他的内心极不平静。突然乾隆停住了脚步，看着刘统勋问，你见了李卫了？他不至于只说了这句话吧？只说让朕圣心莫断，那他自己是个什么章程呢？回皇上，李卫说不管刘康是不是有罪，他自己先就有罪了。他说这个案子本来他已经接了，但是接了呢没有办，的确是存了点私心，想等等看主子施政以后见机行事，还说要请旨处分呢。哎，这个李卫呀也真是的，不管怎么说你倒无论如何给主子上个密折呀。
哦，你们还说了什么？
臣问李卫如今怎么处置的好，他说还是要请旨，如果皇上征询他的意见，那么他就是一个字儿，办。乾隆若有所思的冷笑一声，哎，看来朕的得力还是不够啊。先帝手里有三位模范总督，田文静就不去说他了，鄂尔泰呢也算不上纯臣，可是李卫他自幼就与朕主仆相处啊，想来他绝不会有什么事要瞒着朕的，谁知道竟也有那么多的心肠。说到这儿他看了刘统勋一眼，冷冰冰地说，这人呐是万物之灵，真让人琢磨不透。就说前度吧，暗示却金，想来是至公无私的，现在看来焉知不是一石双鸟，为自己日后预留地步呢？你刘统勋是不是也这样啊？
刘统勋万万没想到乾隆举一反三会突然把矛头指向自己，不由脊梁骨冒凉风，急忙跪下说，
臣不敢，臣自知非圣贤，不能无过，请皇上多加教诲。乾隆阴沉着脸说，这个案子一定要办，一点都不能含糊，刘康杀人的事一定要查明属实，既然他凶残到如此地步，那朕也不能以常法处置他。眼下不是有人说朕事事与先帝之政作梗吗？好啊，朕这就驳斥他。有人不是在暗地里想入非非做美梦吗？行啊，朕也可以杀只鸡给这些猢狲看看。好了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去办，你酌情处置，不用再来请旨了。记住，一定要找到足够的人证物证，先把刘康拿了再说，可听见了？
是，臣记下了。
好，现在你和朕一起到乾清宫去用餐。
刘统勋跟着乾隆来到了乾清宫，此刻他是一脑门子的官司啊，再好的珍馐美味也难以下咽，他怕走漏了风声刘康自尽，又琢磨着这会子刘康会不会已经启程去山西了，如果他要是真的走了的话该在哪个地方拦截，
万一人证拿不起怎么办？直到庄亲王领旨宣布休宴，刘统勋才醒过神来，急忙随着众人出来，一眼看见顶头上司史一直，便上前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大司寇，回衙门有事儿和你商量呢，哎，可否与我同轿回衙？”史一直看了看刘统勋，笑着说：“哎，这几天你又不是不知道衙门里休息，你有什么要紧事啊？非得今天说不可？”刘统勋只是点了点头，没说话。俩人出门，一同上了大轿，回刑部衙门，闹得刘统勋的轿夫们莫名其妙的，不知道刘统勋为什么放着自己的轿子不坐，偏偏与史一直挤在同一座轿子里。到了刑部衙门，史一直从轿里出来，神色十分严峻，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天涯房。史一直坐下就说：“严青，这个事要快，这样，这个案子你是钦差，我当帮手，现在就传顺天府的人来，知会孙家干，直隶总督衙门，出京的要道口通通封住。刘康进京之后住在哪儿，我们是一点都不知道啊，要想办法找到他的童年，打听出他的住处，暗地监视起来，或者干脆就地把他抓来，这就好办了。”刘统勋笑着说：“好，还是大人想得周到，卑职这就去安排。”说着就把缉捕司的头目黄衮、黄三太叫来了，如此这般交代了一番，这才和史一直摆上棋盘对弈，静待消息。只是今天呢，俩人都心猿意马，胡乱走子而已。天快黑了，黄衮终于回来了，他已经探明了情况，对二位大人说：“大人，刘康还没走呢，他在西夏袜子有一处宅院，养着一个小妾，今儿晌午进去就没出来，下午隔壁的人还听见里边有女人的哭声呢，好像刘康还一个劲儿的劝说，后来就安静了。”史一直着急的说：“那既然发现了他，当时为什么不带人把他拿住呢？”回大人，卑职手里没有顺天府的牌票啊，再说刘康家不远就是吏部考公司衙门，怕万一有什么闪失就会把事情闹大，卑职原想等他出来在外边悄悄的把他抓住了事儿，可是没想到后来来了几位官员，卑职都不认识，他们进去一会儿就和刘康一道出来了，他们有说有笑的，听那话音好像是要去庄亲王府上赴宴。史一直忙问：“那你没派人跟着吗？”回大人，卑职的儿子黄天霸已经潜入庄亲王府邸监视着呢，大人放心，刘康他死不了也跑不了。刘统勋在一旁接过话茬：“黄衮这差事办得不错，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去庄亲王府走一趟。”史一直沉吟了一下才说：“哎呀，严青，这样是不是太扫庄亲王的面子了？那他要是出面干涉可怎么办呢？”刘统勋黑红的脸膛上肌肉抽搐了一下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我是钦差。”说完大踏步走出了衙门，直奔庄亲王的府邸而去。庄亲王允禄的府邸坐落在城东老七化门内，这个地方在北京不算偏僻，可也谈不上热闹，正是正月十五灯节，允禄自己啊就是个制灯的能手，什么白玉晴翠灯、龙虎风云灯、观音湿水灯、哪吒闹海灯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走的、水里游的，他是都会制作。但是今年呀，他一盏灯也没做。由于他听说
乾隆为民间张灯的事儿很不高兴，他才不会自找没趣呢，只是摆了几桌酒席，把洪熙、洪晓、洪生等一帮子侄子们，还有在京的门下奇奴，关系密切的文武大臣都请来了。允禄如今是首席议政亲王，那面子大的无人能比，有的人呢，甚至还拉上朋友的朋友一块来了，少说也有200来人。这庄亲王是个脾气非常随和的人，不管认识不认识的，凡是来的他都殷勤招待。此刻他见纪云和徐世林一块进来了，他竟然撇开徐世林，上前一把抓住纪云的手说：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哎，就别行礼了，这么多的人要是都行起规矩来，那有多麻烦呢。哎，你们瞧见没有，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提到的纪云纪晓岚，那天主子下来啊，还一个劲儿的夸他呢。纪云满脸堆笑说：王爷，这都是皇上错爱，晚生哪里敢当呢，不过是给主子取个乐罢了。说着话，兵部侍郎尹会一从人群中挤过来了，他跟纪云一样长得五大三粗的，只是左额前长了核桃大小的一个肉包，看上去格外显眼。他上前笑着一把拽住纪云：好啊，纪晓岚，这回我可抓住你了，哼，上一回你把我害得好苦啊你，来来来，别的不说，先罚酒三杯。在场的人都感到奇怪，他们俩既不是同僚，也不是同乡同年，年龄嘛也差着一大截子，纪云怎么会捉弄他呢？尹慧一笑着说：嗨，你们都知道我头上长了这么个包，真是苦不堪言呐。上次我去翰林院说起来了，纪云告诉我说施家胡同有个神医叫施二，哎，会治这种病，你去找他吧，包你药到病除。听了他的话，我就提了两盒子点心去了，结果到了那条胡同，跟谁打听谁就笑，啊，笑归笑，不过呢也给我指路，说拐过弯第三个门就是。我这心里直纳闷了，我不是跟你们打听个人吗，有什么好笑的呢。嗨，等到施二先生一开门啊，我就愣住了，原来他的右额上也长了一个跟我这一模一样的肉包。这可倒好，我们俩算是配上对了，跟照镜子似的。众人听到这儿不仅哄堂大笑，都说该罚该罚。刘康今天晚上虽然也来赴宴了，但是他一直有点心神不宁，他虽然官运亨通，但是家里却搞得一塌糊涂，后院直起火冒烟的。自打他害死了贺露营之后啊，贺露营的两个长随曹睿和睿二就跟在他的身边当了长随了。开始的时候啊，怕事情败露，他们这伙人还都小心翼翼的相安无事。后来刘康调到了山西，曹睿和睿二就有点炸翅了，先是在丫头跟前动手动脚的，后来竟然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明目张胆的轮流奸宿，肆无忌惮。这丫头老婆子们忍无可忍，就跑到刘康夫人刘乔氏面前告了他们俩一状。刘夫人也不知道她丈夫做的那些个事儿，就让人把曹睿和睿二一人抽了20鞭子，并且说要把他们撵出去。可谁知道过了一夜，情势就急转直下了，反倒把被糟蹋的那五个丫头叫去，狠狠地申斥了一顿，说曹睿和睿二都是本分人，他们绝不会干这种事的，还不是丫头们自己不知道自重，不但没把睿二他们赶走，反而提升他俩做了副管家。这么一来，俩人更加肆无忌惮了，变本加厉，更猖狂了。有一次，趁着刘康去大同办差，
索性连他的夫人刘乔氏也给欺负了。俩人轮流在上房快活，还让丫头陪房，闹得刘府上下是鸡飞狗跳墙，不得安宁。李瑞祥呢，是刘康家的老仆人了，还顾全点老情面，见二瑞实在做得过分，背后还好言劝说几句，说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，可不能自己把船给弄翻了。当然了，他只不过也是让俩人大面上过得去罢了。刘康呢，早就知道他们俩在府上横行霸道，无法无天，但是因为自己有把柄在他们手里拿着呢，也不敢摆主人的谱。这一回刘康进京迟迟不归，一来呢是想活动个京官坐坐，二来啊他也真不想回他那个狗窝，反正眼不见心不烦，就让李瑞祥在京城找了一处宅子，买了一个小妾叫燕燕。虽然房子小了点，仆人少了点，但是同山西的家里相比呀，那真是天壤之别了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好景不长，今天上午他出门去拜客，回来就发现燕燕趴在床上一个劲儿的哭。一问才知道，这李瑞祥啊也不干好事，趁着燕燕午睡的时候把他给奸污了。刘康一听火冒三丈啊，他本想责罚李瑞祥一顿，可是转念又一想，不行，绝不能为了个女人坏了自己的大事。他只好一边好言劝慰燕燕，答应说把李瑞祥给撵走，一边呢和李瑞祥谈判，答应许给他3000两银子，让他自谋生路。好不容易才算平息了这件事。今天啊他是被几个童年生拉硬拽到庄亲王府上来的，装了满脑门子的心事，再好的东西他也吃不下去，只是一杯接一杯的喝酒，无非是借酒浇愁罢了。正喝得醉眼迷蒙呢，突然他看见刘统勋带着几个衙役大踏步的走过来了，不由打了个冷战，酒也醒了一大半了，但是他还故作镇静，主动上前打招呼。哟，是严青兄啊，来迟有罪，罚酒三杯。说着就想上前，却不料被身旁的一个小伙子一把拽住胳膊了。刘大人，慢点，你有酒了，可别摔倒喽。刘康想挣脱，但是他的胳膊就像被铁箍箍住了似的，怎么也动不了，心知大事不妙。允禄听见刘康在身后说话，回头一看是刘统勋，就笑着说：哦，是严青啊，你……刚说到这儿，他发现刘统勋身后还站着几个衙役，不由把脸一沉说：怎么，你到我的府上来还带着水火大棍吗？刘统勋急忙上前一步，给允禄施了一礼说：王爷息怒，卑职此刻奉差在身，多有得罪，但事关重大，不得已而为之，改日一定登门谢罪。允禄瞪大了吃惊的眼睛盯着刘统勋，半天才回过神来。是吗？究竟出了什么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刘统勋没说话，只是朝允禄微微一笑，算是回答，转过脸来对刘康说：康兄，这里人太多，不大方便，请借一步说话。刘康就觉得头轰的一下，心中暗叫一声不好，但是表面上还装作没事人似的。哈哈，我刘康平生不做不可告人之事，严青兄有什么事就当面讲吧。嘿，他还瘦驴拉硬屎呢。刘统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，冷冷一笑说：呵呵，我本来是一番好意，既怕丢了你的面子，
又怕扫了王爷和大家的兴。既然康兄如此说，那好吧，刘康，你东窗事发了。说着回身大喊一声，来呀，再拿下这。
话音没落，黄天霸一把扯掉了刘康的顶带，顺手一搡，刘康就像弹丸似的从他怀里飞出去了。几个衙役扑上前来，不由分说三下五去二，就把刘康捆得个结结实实。还没等他醒过劲儿来呢，一条锁链已经披在了他的项间。刘康惊恐之余仰天长叹，
嗨，小人诬陷我，我实在是冤枉啊。
刘统勋岂能容他再说呀，一努嘴儿，衙役们心领神会，铁链一带就把刘康给扯出去了。在场的200来号人惊的是目瞪口呆呀，面面相觑，眼睁睁的看着刘统勋失为，不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所以谁也不敢开口。庄亲王允禄气得脸色苍白，手脚冰凉。刘统勋上前给允禄打了个签儿，说，王爷，请恕卑职无礼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我已经说过，改日一定登门请罪。说完又一躬身，径直扬长而去。允禄看着刘统勋远去的背影，竟然愣在那儿了，好一会儿才咬着牙冷笑一声，说，哼哼，好好啊，真是好样的。说起来他刘统勋还是我门下奴才的学生呢，竟然这么无礼。说到这儿，他回身冲家人大喝一声，来呀，备轿，我这就进宫去。说完快步下了台阶，却被一个瘦老头给拦住了。这人呐，长得很特别，大约有50来岁，又瘦又矮，圆圆的小脑袋，塌鼻梁，大嘴叉，眼睛还是一大一小，稀巴登登的几根眉毛，满脸大麻子，可能是早年得过天花病的缘故。你别看这位貌不惊人，却是允禄跟前的第一谋士，人称姚老夫子。他紧走几步拦住允禄，说，
王爷且慢，请问王爷此刻进宫可有什么公务？
允禄气呼呼地说，没有，我要去请旨惩处刑部这些个没王法的混账东西。
王爷，刘统勋只说是奉差办事，他可没说奉的是钦差还是不差呀。
允禄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停住了脚步。
姚老夫子委婉地说，
王爷，您好好想想，他刘统勋要是奉的不差，借给他个胆子也不敢这么鲁莽。不管怎么说，那刘康是3品大员，刑部怎么敢说拿就拿呢？以在下看，刘统勋之所以没有明说自己是钦差，有2种可能，也可能是为免了王爷行礼，顾全王爷的体面，也可能是想等王爷出面干涉的时候再宣明，让王爷自讨没趣，更为尴尬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会子皇上正陪着老佛爷过节取乐呢，您去这么一搅和，不扫他的兴吗？再说福晋也在里头呢，万一皇上要是有一言半语降罪的话，那王爷和福晋怎么下得来台呢？王爷您想想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